好，听众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啊。然后我们先一起把以西结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他对我说：“
人
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你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节说，他对我说：“人子。”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以西结书当中呢，以西结书是旧约圣经里边这个“人子”这个词提的最多的一卷书啊。人子啊，人子，在诗篇第八十篇哈，愿你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子，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呢，像人子的啊，在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然后呢，这个人子呢，大家已经知道了，人子是在预表基督啊，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呢也无数次的自称人子，自称人子哈。人子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耶稣是神子，神独生的儿子。然后耶稣也是什么人子啊？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这就是这个人子他的含义。这个人子呢，他主要是讲到耶稣是道成肉身。啊，被圣灵感孕道成肉身，所以说呢，你要看一下啊，在新约圣经当中啊，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在强调人子啊，人子，人子。所以说，以西结书的中心是谁啊？是耶稣。啊，以西结书的中心不要改变，以西结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呢，也是所有圣经的中心。啊，这是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要强调的。说我要和你说话，你要用你的双脚站立。当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他就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他对我说话。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一章当中，你仔细注意，还有第三章哈，当提到神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是什么？神的话降临。啊，神降临呢，就是神的话临到了，然后神的话临到呢，就是圣灵降临。啊。这一位哈，在四活物头顶那个穹苍之上说话了啊！你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哈，他说话的时候，这些人都要静默啊，这些四活物要静默，说他是耶和华的荣耀，他就是人子耶稣基督啊！这位说话的时候啊，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啊，在主日呢被圣灵感动。然后呢，有一位像人子的啊，然后他呢荣耀的形象啊，然后这个无论是以西结还是约翰，反应都是一样的啊，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然后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扶持他的时候啊，那个人才能站起来啊，那个人才能重新站起来。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以色列的后裔那里去，那悖逆啊，就是背叛的国民啊，就是那背叛我的。”这反复强调悖逆哈，背叛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背叛、造反、反抗。这个词哈，啊，也可以说仆人背逆主人，不听主人，也可以说儿女不听父母，啊，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名不听上帝，啊，在人间呢，人理解背逆就是仆人不听主人的，啊，儿女不听父母的，是吧？臣民不听掌权者的，这是世人对。这个背叛的理解，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呢，就是人不听神的，或者说呢，神的子民不听上帝的。所以说这个背叛背逆在这个意象当中，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是不断的强调的一个特征。以色列人是背逆的，今天基督徒也是背逆啊，说他们和他的祖宗背逆我直到今日 啊，在希伯来书就说到啊，他的祖宗悖逆我啊。路加福音也说你们的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啊。然后司提反问说，哪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杀害的呢？你们这应了镜像心愿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祖宗一样，你们能怎样？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啊，就是他们把司提反杀了。其实呢，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啊，悖逆。第四节说这些人啊，这些后裔，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啊，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的意思是不要脸，然后心硬，啊。很多时候人以为这个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是外邦人的一个代言词，不是的。你如果真正传过道，你如果真正在教会待过，你会知道这个词恰如其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的畜类，他们在教会里面作恶说谎且不知羞耻，啊，这些人呢不仅自己作恶还振振有词，他自己作恶他还辱骂义人，他不仅作恶他还操控 PUA 那些传道的遵守神命令的义人，那些想真信的，这些人作恶不知道羞耻，但是他想办法让你羞耻，让你感到不好意思，让你不好意思说他，让你自己觉得对不起，让你觉得哎，我老是说他呢，我要不要别说他呢，最后好像犯罪的不是他，是你，有没有这种体会？有的啊，这种人我们见多了。哎，但很巧，有的时候确实会感到纠结，觉得哎呀，这样是不是对他太过残酷了，对不对？啊，一间真正的教会呢，传道多年，你就会知道，这话是真的，这话是真的。我们这两年呢，碰到了很多这种不要脸的基督徒。还有不要脸的牧师，还有一些不要脸的所谓的教会。我从那个三子教会、加深教会，到包括之前在一些宗派里待过，再到我们教会，我见过很多这样臭不要脸的。啊，当我和我们的教会开始真正悔改，走向真理啊，专注于传道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心了。其中有臭不要脸的人，啊，你说那三次教会那些异端，什么改革宗灵恩派，他们当中啊有偏离真理的，有一些恶人，那也就很平常。但之前待过一个宗派啊，也在那其中曾经学到，曾经安理牧师啊，曾经一开始的时候，那些牧师和那人也是很有恩赐的。但是我后来发现，随着人越来越多，里边那些牧师和人展现出来这种不要脸的精神，让人咋舌。就是一个宗派哈，也包括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们当中有啊干直销的，有在啊那里边有老多是什么离婚的哈，有的离婚又结婚，结婚再离婚，然后再结婚。他们所安利的牧师也有离婚的，啊，他里边那人有很多后来找上我们的啊，跟我们交流交流，所谓交流真理的，有给人当小三的，有包养情妇的，有那年轻轻的女的嫁给老头子的啊，后来基本上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上来见面说啊，我是干净的，啊我这是爱情。啊，连他们介绍过的人也是臭不要脸的，在教会里边作恶，勾搭弟兄，陷害姊妹，陷害教会的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过这么多真理，还是这么不要脸。我们一开始并不太了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也接纳这些人。也给他们发讲道，也给他们相交，但最后我上帝管教，让我因为这些人受咒诅，直到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可以很诚实的啊，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告诉所有听到的人， 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牧师、教会、基督徒是淫乱的，是贪财的，是拜偶像的。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淫乱的，又娶又嫁，贪恋世俗，不爱弟兄姊妹，不支持传道。在那个宗派里，像那些离婚娘们儿，那些在那个教区里到处跟人聊天聊骚那些娘们儿，居然被当作重用啊。当我们去指责这些人，他在一个教区，在很多教会里边去干直销，让弟兄姊妹当人下线的时候，牧师说不可以对女人用力过猛。有的牧师说，你为什么只敢对这些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对共产党勇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牧师、这些基督徒他怎么这么不要脸。我们轻忽了这些罪恶，所以上帝也管教我，以后我们不再这样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很多人是淫乱的，有很多人是骗财骗色的，有很多牧师和基督徒是说谎的。他们为了自己的人数，为了自己的奉献，让这些恶人在一个教会，在很多弟兄姊妹之间担当要职啊。你离婚的还能做牧师吗？你一个离婚娘们又离婚又结婚，这种事很多。有的牧师，有的基督徒天天跟这些娘们聊啊，当然我也跟他们聊过，我不知道一开始啊。有的时候这些淫乱的、这些贪财的、这些畜生、这些女的、这些也许别啊，我们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们说你咋不敢把你自己赶出去？他们说啊，要慢慢来，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我说你不要再和这些娘们聊了。他说哎，我早就不和他聊了。结果那娘们告诉我，那牧师可爱我了，我发的信息他都秒回。你们真不要脸。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很多人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这是真相。然后你告诉这些人，我见过他们很多人说，我们谈到直销这些淫乱的事，他们说哎呀，你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有社会公益。一个女的离婚又结婚，结婚又离婚，一个女的离过婚了，在一个教区，在很多教会当中去勾引男的，然后跟人聊骚，都结过婚了，在教会勾搭弟兄，跟人在网上聊，没完没了。我就纳闷了，你这些牧师怎么这么喜欢跟这些淫妇去聊天？而这淫妇上去控告弟兄什么，他接着在网上就骂那些弟兄。我今天在这里不仅仅是把这些事实、这几年所经历的事实说清楚，也是给这人做一个切割。今天在基督教里，很多的牧师、教会、基督徒是淫乱的、贪财的、说谎的、拜偶像的，他们比他们所骂的外邦人更烂。当上帝感动的教会除掉这些罪恶，去认这些淫乱的罪的时候，把那些婚后的所有的淫乱罪认清楚，我们给这些人提要求，他们说你们是律法主义教品，你们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啊。然后有的曾经还听到一听这个火冒三丈跑了，就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人不要脸？一方面这人里面有罪，另一方面那做牧师的他不敢讲也不想讲，因为他要有奉献，因为他要有流量，他要出名。这是我在上帝面前诚实所说的话。我这几年传道碰到的就是这些人，而且我碰到的还不是说三字的改个宗的，我碰到就是那些说自己是在真理上是极其正统的啊。这些离婚的小三三个教会的指出他的罪恶，他跑到我这儿说我是干净的。有的结婚又离婚，我们让他守独身，他说 凭什么这样？说谎，骗人。这几年下去，我惊奇的见到，为什么有这么多不要脸的牧师、不要脸的基督徒和不要脸的所谓的教会？你不知道羞耻吗？你不知道启示录说这淫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吗？怎么责备淫乱的罪恶就是脱裤裆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先知以西结在那个时代所被差遣到的人群当中那些人的罪恶跟今天基督教里人的罪恶一样，他们一样犯罪，一样作恶，他们一样刚硬，他们一样不要脸，而且他们自己不要脸他还让你感到羞耻，他有办法的啊，他们有办法的啊。最经典的我听了他们说，我们责备这直销罪恶，那些娘们说，牧师都说了你就是那人，那我们怎么是那人？我们是奸淫了，是偷盗了，还是拉人弟兄怎么做下线了？怎么就你就是那人呢？你听听这不要脸的话啊。还有以前在东北那个改革中培训班，那个校长害那些害一个有恩赐的传道人，最后那同学问你怎么这样做，他说我所做的你们现在不晓得，将来就必晓得。怎么这么多不要脸的啊？当我们说出他们这些不要脸的事，他们要么装瞎不知道没听见，要么说你是律法主义教皮啊，要么说你说的这些都不重要，只有社会公益才重要，真是不要脸，面无羞耻，心里刚硬，这是一种被鬼附的状态。明明是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处在最终都快灭亡了，然后你说的啥啊？然后反过来骂你，这世界怎么这么多不要脸的人？为什么？你看先知书就知道了啊！你看先知书就知道了。这里啊，我差遣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神如此说，即便如此，传道还是要传。斥责还是要斥责，而且你告诉他，我们的这些斥责的话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对不对？启示录说啊，那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什么什么的，不能进神的国。这难道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吗？不是的。啊，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不听是中断的意思，就你别说了，中断啊。他们也必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了先知。我们呢，在基督徒当中传道，就像先知在以色列中传道一样。我们传道劝人的目的，不是他必须接受。我再说一遍哈，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怎么说？哎呀，教会传了几年，倒没有人跟这工作做的毫无意义。No， 不是的。只要他们听到了，只要神的证明神道临到他们了，只要证明有先知有仆人责备过他们了。这个传道就结束了，懂吗？哪怕这个时代传完了只有几个人悔改，这个传道也结束了。他们或听或不听，即使是背逆之家，也要让他们知道上帝的先知领导啊。弟兄姐妹，仁子，你不要惧怕他们的话，你不要惧怕他们，也不要惧怕他们的话。即使有荆棘，荆棘就是蛰人的哈，扎人的意思，和吉利在你那里，你要去到的蝎子中间。神提醒以西结啊，你所要教导、你要劝诫的这些人，是能扎伤你的荆棘吉利，是会蛰你的有毒的蝎子。啊，你看往后哈，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对吧？然后第三章十五节。这个以西结被提到那被掳的人当中，他就悠悠闷闷坐了七天。为什么？神提醒以西结，也提醒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传道，也包括在教会当中教训人，甚至教训孩子，有的时候你所教训的人他是能扎你的，他并不是说像羊一样，你说一二三四五啊，他就给你接下来，不是的，是荆棘吉利和蝎子。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仅不会听，反而会言语攻击你、刺伤你，让你害怕。 对，我们过去经常看那些娘们儿啊，然后在一个教区，在很多教会当中控告我们，他找那有名的牧师啊，然后那些牧师一经他们忽悠，一经他们调闹，接着在网上骂人，然后他就说，你看牧师讲道又说你了，说的就是你，对吧？是不是？我们曾经责备那个干直销的那些娘们儿，然后他们教会的牧师说，你们这些人必要灭亡，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你们就可拉一党，一定要下地狱，就这种人啊。说实在的吧，当时没见过这些玩意儿，还真有点害怕啊。因为什么呢？你有时候在外邦人当中啊，你跟中国人处习惯长了，这些人习以为常了，你不会被他操控。但是你到一个教区，你觉得哎呦那是牧师有权威啊，哎他也是牧师，哎呦咱是不是多管闲事，咱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了，还是怎么着了，对不对？他有时候让你心里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难受，哎呀这好像他说的有道理啊，啊好像我们就是太过严厉了啊，对不对？是不是？上帝说不要怕他们，即便这人是荆棘是蒺藜是蝎子，你不要害怕他们，你不要惧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而惊慌。别看他脸色啊，比如说你一进屋哎看脸色不好看，不要害怕啊。小孩脸色不好看不要害怕，哎，不说哎你看他今天这个孩子怎么脸色又不好看了，哎呀你看我们是不是，哎呀你不要害怕啊，他就让你看他的脸，你顺着他就没救了，你要把他脸色纠正过来啊。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因为他们这样很正常，当然作为上帝的子民不正常，但是如果是悖逆之家那很正常，那悖逆之家就是干这些事的嘛，对吧？要不怎么叫悖逆之家呢啊。你只管将我的话宣布给他们，他们或听或不听，因为他们是即使他们是极其悖逆，我觉得这个能够翻译成即使他是怎么样，就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即使怎么样怎么样。今天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些悖逆之家的人的恶毒无耻的言论而害怕而惊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原原本本的传达啊。传道做很多人说啊，我要做传道啊，就是说我做摩西，他觉得你看先知多么荣耀啊，拿着上帝的大旗来在就开始骂这个骂那个，然后很场面。哎，之前有人说做摩西，结果被一个牧师给控告骂了几句，然后吓得就黑化了。传道责备人不是一件容易的活，那更不是荣耀的活，因为上帝说了小心哦，我差遣你去你的地方是荆棘和蒺藜是蝎子啊，你不会获得掌声鲜花啊，他们会给你脸色看，搞不好还给你耳光，搞不好告你举报你啊，对不对？但是呢无论如何不要害怕，不要被改变，你只要将神话语原原本本不打折扣的传给他们就行了。所以说你看这句话在以西结书被说了很多次啊，即使他是什么你不要管，你就说就行，你就说就行。过去有时候我们也有顾虑，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简简单单传道反而更快乐啊，难过只是一瞬间，但是喜乐平安是长久的啊。这个是我从教会这个弟兄身上学到的啊。我们从前被这人 PUA 惯了，觉得哎呦好难啊啊，这个弟兄告诉我你没必要做难，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有的时候发现啊这么直直接说话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惊呆了，但最后发现哎这个结果挺平安，反倒犹豫的时候不平安。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西结书呢上帝就这么教我们，对不对？真正的传道啊会有逼迫会有痛苦，但是不会有长久的纠结，你懂吗？只有你传错了你妥协了你是长久的痛苦啊。圣经说忍一时怎么怎么样啊，退一步怎么怎么样啊，这世界的道理。我跟你说传道忍一时退一步啊，你后悔终生啊，你后悔终生啊，将来咱不说别的，你的孩子将来灭亡了你后悔终生。我当时咋不揍他，我咋不把他纠正过来，我当时为什么要看他脸色呢，对不对啊？你看全是这种话。一结束，先知以西结呢被差遣的人群呢是极其悖逆的人，面无羞耻心理刚硬， 所以说传道的原则就是不要怕人，不要考虑结果，或听或不听跟你没关系，你只管原本的传达。神有一连串的话告诉先知，告诉我们我们所侍奉所传道的对象有极大的可能是什么，极其悖逆之家，这么多年真没碰见几个不悖逆的啊，在今天是如此。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章的八节到第三章的三节。
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随意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刚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这段大家很熟悉了，这段跟写入的第十章八节到十一章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只不过呢，在这里仅限以色列，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扩展到万国万邦，啊，然后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间。你听这里哈，这里首先教导谁啊？先知，上帝首先教导传道的，还有教导我们教会，就是我们在劝别人、在教导别人之前哈，也包括我们在教导这些孩子之前，你不要效法他们的罪恶啊！传道人责备人的，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脱离罪恶且重生得救，否则你没法释放，魔鬼的差役会抓住你的这些恶来攻击你，拆毁你的释放，对不对？比方说第二章嘛，你论断别人嘛，你审判别人嘛，首先你自己不要去作恶啊。你也天天攻击人家外邦人，说人家其他的教会，什么三次教会改革东，说什么哎假教会悖逆的，然后哎你们中间有干直销的，有淫乱的，有撩骚的，那到底谁更不要脸，对不对？你天天在骂外邦人，然后你里边都是淫乱的，你哪来脸去骂外邦人，对不对？你教导别人不教导自己吗？啊，你说不可奸淫，你自己为什么奸淫？对吧？拿单责备大卫嘛，你就是那人呀、啊？为什么你就是那人？因为你确实干了。啊，那过去那教区冲冲责备我说你就是那人，俺怎么是那人？俺没干。啊，所以当有人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你若不是那人，你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大卫被报应的很惨啊。先知呢指着以色列家说预言，先知自己必须从悖逆之家脱离。约翰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说预言，约翰必须从大淫妇受和受的国的罪恶当中脱离，不然不但魔鬼攻击你，你一块下地狱啊，对不对？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个第三章第十节啊，什么就是说了，我对你说的一些话要心领神会，耳中听闻。什么叫吃啊？什么叫后边是吃神的话？吃神的话就是不光听了之后，然后装备听见，是听了之后消化下去，吸收进去，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自己养生的一部分。听到啊，读经啊，目的是什么？不是学术，而是让它成为支配你整个意志、灵魂、身体所有意志的基石。你要知道啊，这个学术的传道人啊和印在心里那是不一样的，讲的道是不一样的。我刚见过有很多传道人啊，又精通原文，又上过很多的学啊，又学过很多的神学，又两三门一块学，他的那些他读的圣经和那些不过是存到他的这个书本里的，但是有一些不是的，有一些是刻在骨子里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想起。所以说感谢主吧，这些年呢上帝在我身上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话刻在我心里，这些话总会在关键的时刻在我耳旁响起，总会在关键的时刻在我脑中爆炸，引导我和我们的教会走向正路。 我们要把这些话吃进去，消化进去，吸收进去，弟兄姊妹啊，不仅听且记在心里且遵行啊，不要在恶人的罪恶中有份，但要听神的话语，吃神的话语且遵行。第五节，我光看哪有一双手向我伸来，看哪上面一卷书，他将他在我面前展开，里内外都是字，其上写的都是哀歌叹息悲痛的话。因为这些话看完之后，你看完一期结束，你会发现里边全是斥责的话，全是揭发以色列家罪恶的话，全是预言以色列家要遭灾的话，没有一句听着很爽的话，都是咒诅罪人，都是罪人若不悔改必要灭亡的话，写满这些都是。在今天也是，对于悖逆之家的咒诅必然会落在每一个时代不守真理作恶的教会和基督徒身上，绝不会有任何例外。弟兄姊妹啊，你看旧约圣经啊，哪有像那什么三子教会说的，哎，读经好平安啊，能有平安吗？我见过更搞笑的哈，有的恶人在叫拿我教会讲道说，哎，今天生意不好，来把外放打开，然后啊骑着车听啊，这样这个神灵就护佑，然后这个生意就来了。你仔细听里边讲啥，那骂你的话你咋不听呢？啊，今天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你了解这个时代基督徒的本质，他们的那些恶行，你会知道圣经给他们说的都是哀歌叹息悲痛的话。啊，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是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去对以色列家讲说。首先呢，我们要确定传道的对象是以色列家。使徒约翰传道的对象是什么？众教会。啊，你别没完没了的逮着外邦人骂。用什么？我说的这外邦人，我就给他讲讲我是做什么的。我做传道，你福音是大体是什么？其实后边就没有下文了。我知道说他们也不会听。啊。”我们教会的托付啊，从一开始就是以色列家，我们给基督徒传道。这一年与一波又一波的人接触，然后跟一波又一波的人分开拉黑，总归来说就是给基督徒传道啊。第二节，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要吃充满你的肚腹，我所赐给你这书卷，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啊，其中甜如蜜。虽然这卷书上是悲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但是能让你得救啊。”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相很痛苦，有的时候圣经里边说啊，什么淫乱的，你看谁说淫乱的还在拜偶像的啊，不能进神的国啊，硫磺火锅听了多吓人啊！但仔细一想，哎，咱遵行不就得救了？没有这么难，对不对？啊！就像在启示录嘛，这书卷是甜的啊，是不是？吃到嘴里真甜。在肚子消化的时候开始慢慢就苦了啊，为什么苦啊？来念，
那忍受罪人这样挺壮的，你们要思想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称上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善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典解出平安的。
所以不要惧怕管教，不要惧怕责备，因为管教和责备之后是迈向得救之路。原则不说，是我们自己教会吗？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孩子们不要悖逆，你们和你们的父亲母亲啊，你们的这些叔叔都是被神管教过的，都是从悖逆从犯罪当中悔改过来的啊。你们孩子当中这些大一些的也受过管教， 在经历完管教之后就知道这一切是必要的啊，所以要悔改，不要悖逆啊。我一起读一下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
他对我说：“人子啊，往以色列家里面去，这样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声傲、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声傲、言语难懂的多民，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意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脸色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对他们说我的话，不是往那言语神要说话难懂的民那里去。”啊，什么意思？这在过去指加勒底人啊，在以赛亚三十三章啊，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神要，你不明白，言语难懂，你不懂得。今天说你可以说是中国人，说话非常神要啊，这个话你不能简单解读啊，这里边都有。这里边信息量很大了啊，对吧？对，然后说话的人都不知道，哎，原来我的话语这个这么有信息量，我当时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啊，对，我倒没发现这么有智慧呢，对吧？他们都这样，对，惊呆了啊！你奉差去，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两次，不是往那言语深奥、言语难懂的国去。以西结呢，人子呢，耶稣基督还有使徒，你看哈，都是往以色列去。外邦人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城不要进，你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朝随朝天国近了。我们这个福音书讲过，大家去会看，我不多讲了啊。要说我奉差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首先呢，我们要确定我们在任何时代传道对象就是以色列家，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耶稣传道的那犹太人，在今天就是众教会，普世的基督徒啊。因为审判外邦人跟我没关系啊，他听我们才教导他啊，他求着我们骂他，我们再骂他。他要是不尊重我，他没资格接受我们对他的斥责啊。这个言语深奥，就言语这个词呢，就是说言语非常的难懂啊，非常的沉重，说出来让你压得你这是怎么回事，就这种的，就你听不懂他们说话，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他们必听从你。哎，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哎，怎么他说话你听不懂，你说话他能听懂呢？啊，以色列家却不愿意听从你，因为他们不会听从我。首先啊，听从先知就听从神，听从使徒就听从耶稣，听从真正教会的传道就是听从主。啊，人听我们之先，他得先听主的，他才会听我们的，你要明白啊。你听见？
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原来以色列全家都是额间心硬的人，听这个词多么好听，额间心硬啊，额间心硬。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说什么难懂啊和不肯听从啊，它不是语言障碍，并不是说，哎，这加勒底人是讲这个加勒底语言的，我这语言不通没法传道，不是的，啊。听懂听不懂啊，跟语言没关系，跟学识没关系。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经的话，先知责备人的话，真的很难懂吗 ？No， 听不懂只是因为心硬，只因为额间心硬，拒绝认罪悔改，拒绝脱离罪恶，没有其他原因。所以说，无论是以色列家还是教会哈，教会啊应该是一个说话能听懂的地方。又准备叫人教会是说人话的地方还是说鬼话的地方？那肯定是说人话能听懂啊！啊，为什么上帝的话这么清晰可见？最后发展出很多的宗派神学，最后整的什么奥义啊，什么以最后都变成什么言语机器神药，言语难懂，说话机器神药了，对不对？啊，以前他们说呢，给我都五要义， 啊，听不懂啊，不明白，你不懂是理性不行。你看人家某某人，人家大学生，人家戴眼镜的，你看这个人家是什么硕士啊，人家都能听懂，他听不懂的，那你敢操练自己的理性？然后有一个学历不高的，就找一个研究生，当时说，哎，我跟你说啊，他把我的这个预定论的这个理性给我打开了。还有说，你刘姐，你了解这个预定论，你必须啊，这个跳过这个三维空间，进入四维空间啊，然后我不知道后边还有没有什么五维空间啊，这种的。还有的，那个牧师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解读，他话语里边有更深奥的意思。啊，嗯，怎么这么听着像这个启示录叫什么撒旦深奥之理啊？啊，对不对？啊，来，起来念一下。
然而有件事我要做，是你容让那真实先知的呼召教导我的仆人，以诱他们行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哪，我要叫他闭目再传，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至于你们推到天哪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顺从那闹的，不晓得他们素传所说撒旦生而治理的人。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啊，看到没有，为什么那个启示录提到耶洗别的时候说他教导人什么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然后说什么你们当中呢没有听撒旦神奥之理，叫什么撒旦神奥之理？就那些别告诉他啊，这些你可以做。那人说，哎，不是您不让做吗？哎，圣经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看到那基督徒什么在街头街道祷告，说你不能公开祷告。他说那些经文是有背景的，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不能离婚，这个是有背景的，可以离婚。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撒旦神奥之理跟这个说话神奥难懂是一样的。啊，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啊做了恶了。你为什么跟他较真呢？他可只是个孩子啊。我这么大年纪了，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吗？抛开这个事情的事实不谈，你说的态度是不是也有问题？为什么这些魔鬼这些人都找上你，他们不是去害别人呢？难道你就没有反省过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吗？等等等等，因为太过深奥，在这里就不做多做研究了，因为这份学问，这份这个撒旦深奥之理的学问太过深奥啊，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说简单话的地方，你要明白啊。我们不能说这人来了给人整糊涂了啊，他们感觉到人可搞笑，然后说可以吃血。实际上90%的神学家都支持吃血。最后我看他们辩论到发展到这个不吃血你后面都不属灵，结果听说把一个外邦人最后说我不给你们争了，我不信了，还不行了。对，虽然神经说不可吃血，但是那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啊。之前还有更搞笑的，我讲这个不可吃血，他说我要去问问原文教师这个不可吃血，你问原文，你问什么文呀、啊？这个命令他也是不能改的，啊，所以说弟兄怎么样？不接受真理啊，拒绝认罪悔改，给自己找理由啊，这就叫什么？说话深奥难懂，还整圣经吧，拿圣经给自己罪恶洗涤背诵啊。把神清晰可见的让人悔改这些简单的话解读成虚妄的绕来绕去的谎言，给自己作恶不悔改增添很多人的遗传和教义嘛，对不对啊？避重就轻，绕开重要的那、必须遵守的教训啊，继续啊作恶洗脑 PUA 弟兄姊妹啊，操控那些真心愿意悔改的人。这外国人不都这样吗？对不对？你上学，你老师 PUA 你同学 PUA 你领导 PUA 你跟人家谈恋爱，那女的拿你当舔狗 PUA 你啊，对不对？你是好人啊，啊，对吧？对吧？这个加勒底人是这样，外邦人这样，这个很正常啊。那为什么基督徒也是？上帝说的很清楚，即便是呢说话神要言语难懂的，上帝让他悔改的时候，他 他真的就可以舍弃这些东西，他真的能改。我们从前也不是多么简单多么真诚的人，那我们现在不都是被上帝洗的成了这样的人吗？成了真诚的人啊。所以说一个人当他不再为自己的罪恶找理由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重生得救脱离撒旦身有之敌的人啊。今天这个中国人是我见过最深奥的国人，对不对？他们无论说话做事甚至一个眼神他都能表达出深奥来，对不对？都读过兵法嘛，对吧？对不对？吃个饭那酒席上他的一个眼色一个说话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发的什么什么什么职场攻略，什么给领导吃饭什么什么敬酒啊，这规矩什么的，哎呀都天天学习这些东西，对吧？有个词叫潜规则嘛。什么叫潜规则？有明规则啊，但是明规则不是真正的规则，那潜规则才那奥义啊，奥义才是真正的规则，对吧？但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没有潜规则，我告诉你哈，圣经说什么就是什么，圣经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说，这个世界的外邦人说谎，中国人说谎，弟兄姊妹，这个太正常了，啊，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啊。对吧？来念。
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你所说是互为肢体的。
对，我们个人拒绝谎言，不要操控弟兄姊妹啊，都要彼此说实话。孩子们要跟你们父母说实话，不要藏着掖着啊。父母靠主能救你啊，听到没有？好了，脸色挺难看的。第八年，看呐，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的脸色而惊慌，即使他们是悖逆之家，啊，前面说的很清楚吧？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啊，然后你不要害怕，不要看他们脸色。首先，我们知道，神让先知知以西结的脸硬过以色列家的脸的前提是是这个以西结他不是臭不要脸的，这点很重要啊。你做牧师责备人，你今天给人其他教会人传道，你不能是不要脸的啊！你必须得是悔改的啊！仁慈的我，你要听我们对你说的话，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像那悖逆之家，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但是呢，一旦你悔改了，你也不再犯罪了，你传的是真的，大家要注意了啊！对于那些教会内部那些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犯罪作恶那些基督徒牧师教会那编造虚谎的，既然他不要脸啊，你也不用要脸。他不顾及脸面，你也不需要羞耻啊，因为你遵守神的命令，你传是对的，你属于神，应该羞耻的是他，不是你啊。这些作恶的、淫乱的、说谎成性的畜类，他们应该羞耻，而不是我们羞耻，弟兄姊妹，啊，你责备这些小孩作恶的，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说他，哎，我又不再说他呢，你羞啥耻啊？啊，对不对？你也不要怕他们那些攻击嘲讽歪气的话，不要看脸色，因为没这个必要。这些人呀，需要和他硬刚啊。成人呢就批评，不行就骂，然后孩子呢不行就打，而不是惯着顺着啊。之前我听过哈，啊，弟兄你要慢慢来，不要把他赶出去，要慢慢来，哎，我不能这么追，我这么急啊，你要给我机会，我慢慢来，全是屁话啊。这种慢慢来啊，只能让那些教会里面那些义人受苦，并且让这个罪人啊丧失最后一次得救的机会。你也把他得救的机会间接剥夺了。后边会讲，你剥夺他得救的机会，上帝也剥夺你得救的机会。啊，第十节，他对我说：“仁子啊，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要放在心里，你耳朵要听，啊，你要听啊，你不要像他们。”十一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要对他们说，告诉他们这是主神说的，他们或听或不听啊，这都什么或听或不听，你要告诉他这是上帝说的。所以说这个耶利米说这些被掳的巴比伦的这些极好的无花果啊，你看他们是极好的，是出熟的啊，我让他们得好处，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往上。你以为这些人一开始真的是这样吗？这些人也是以西结教出来的， 也是以西结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这个被人喷的满脸是痰，满脸是唾沫，然后啊，深耕几十年，然后耕出来的，你以为呢？你以为你告诉他，他现在就会改吗？你以为呢？啊，所以说啊，那些耶利米口中说成为极好无花果树那群人啊，他最终得救啊，先知是下了功夫的。是因为先知不要脸，不看脸面，才后来有这样的人的得救啊！啊，一姐如果当时心里纠结，哎呀，我这样对他们是不是太狠了？哎，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那不好意思，都灭亡吧，对吧？所以，弟兄们，教会里边弟兄们相处很简单，你就记住谁对谁错。我不谈态度哈，我就问你话，谁对谁错，说你的对不对？对就听啊，如果他也作恶，他说你，那你也说他啊，你怎么说我淫乱的，你不也淫乱吗？那他都改，对不对？说对了就要听啊，不要不好意思。所以说这些悖逆之家经过以西结多年的传道啊，传这些悲哀哀哭痛伤的话，然后经过被打被揍啊，最后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是不是？当约雅金在被掳后的大概是37年是多少年，然后被巴比伦王提出来的时候啊，赐他地位高过巴比伦众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那时候这些人他都改了。当你悔改的时候，那咒诅就撤去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被掳的地方，在今天呢就是巴比伦蒙拣选的众教会。弟兄姊妹，这个管理教会、建立教会，它绝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教会很大，有的教区宗派很大？因为他们很狡猾。我告诉你，有人在教会干直销的不说，有人离婚他不说，哎，什么都不说啊，他看看什么时候这矛头啊好转移，他转到外头去，对吧？但是如果你按声去管教，我跟你说，你的孩子也会和你对抗。当然这是一个教会必须做的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三章的12节到15节。
那时您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会听见那活物翅膀的伤口与活物旁边格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您将我举起到我而去，我心里甚苦，灵性激愤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亚比，住在沙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中间悠悠的日子做了7日。
我们看12节到15节，12节，那时灵将我举起，什么灵？告诉我，大点声，那肯定是圣灵啊。神的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轰轰隆隆，原来是大地震的声音，从耶和华所在之处显出的荣耀出来的，原来是出来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在开头的时候，第二章第一章结尾开头的时候我们讲过，你看一下第一章，再往下看第10章，从耶和华的殿里出来的那位被称为耶和华荣耀的，他坐在基路伯之上啊，他就是以色列神的荣耀，往上往上，这位是谁？这位是耶稣啊，知道吧？这些活物在赞美谁？在赞美那位耶稣啊，赞美那位耶稣啊。我又听，然后说他这个后边的声音是什么？隆隆的声音，大地震的声音啊，往上看一下，你看后边有隆隆的声音。然后近看呢，在异象当中是翅膀互相碰触，原文是女人之间的牵嘴亲嘴文言，我们之前讲过哈，就是彼此连接。活物与轮子旋转的声音，活物旁轮子旋转的声音是什么？轰轰隆隆，就大地震的声音。在异象当中啊，活物的翅膀和轮子它的特征是一致的，翅膀是什么？彼此相接并不转身，轮子是什么？彼此相接并不转身，对不对？都是这样。四活物的声音、轮子的声音都是一样的，轰轰隆隆的声音。这跟启示录当中，你看哈，在天上侍奉的 四活物吉禄国还有24位长老以及得救的144000人都是轰轰隆隆，都是一样的声音。也要说实际上以及这个意节这个意象，你看啊，里边是什么四活物，四活物有翅膀，然后四活物还有什么轮子，这跟禽鹿，四活物24长老还有什么144000人，它是一样的。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天使的这个翅膀还有这个轮子想象成为144000人在圣所侍奉的所有的那些存在啊，都是一样啊。在禽鹿当中呢，四活物24位长老还有那144000人也是在赞美赞美神赞美基督，声音都是一样的。14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啊，我心中啊，我的心啊，在火中痛苦啊，在火热的意思，并且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亚庇，在加巴鲁和贝鲁的人那里，到了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忧闷闷的坐了7日。这个提勒亚庇啊，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他给他自己那个首都起的名字，就是特拉维夫，是一个字啊，是一个词。以色列就为了纪念他被掳嘛，他说你要被掳我们就建国了啊，起了那么个名字啊。我们来看加巴鲁河边，以杰吧在加巴鲁河边接受异象被呼召，然后又被圣灵直接提到了这个加巴鲁河边人被掳的人住的那个地方。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先知被圣灵感动，传道人被圣灵感动，心里极其火热，因为传道是真的，因为传道不是平安祝福，而是悲哀哭嚎悲痛的话，而且传道的那个人群啊，你所侍奉的人群是极其悖逆的，是荆棘蒺藜还有蝎子啊，是额间心硬的人，是悖逆之家。所以先知传道的时候啊，既火热又痛苦，既愤怒又忧愁。在今天我们也是嘛，我们知道这道是真的，但心里想这个怎么传啊？啊，你也知道他们作恶，他们心里刚硬。所以说做传道这份工作，既火热又愤怒又忧愁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16节到21节。
过了7日，耶和华的话就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宁可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是人不入场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也就自己脱离了罪。
注意这红字部分哈，若不警戒，就当作你犯罪。啊，跟这个第33章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啊？啊，你这个不吹脚不警戒，最后他死了，向你讨罪是吧？你不说他死了，你讨罪。我们来看这个词啊，说在他们中间忧忧闷闷的坐了些。这个忧闷是什么？忧闷原文是惊慌、惊骇、荒凉的意思。就这个表情，这样的。就是被差遣的先知啊，他没办法回避自己的侍奉，他只能完成这个侍奉。说实在的，他也不想去，但是上帝说了，不去就要死啊，看到没有？不责备他，他死你也死。所以传道是一个神所命令没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和侍奉啊。16节，这是临到在七日结尾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在七年之后话临到了，说人子啊，我设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你要听从我口中的话，要警戒他们。守望者是神设立的，守望者向谁传道？以色列家。 守望人警戒的是以色列家，不是这个世界的外邦人。如果上帝真哪天让你去警戒外邦人，你警戒完他就信啊。如果你不警戒基督徒，你天天警戒外邦人，你还躲在国外，在互联网上隔着太平洋警戒，我感觉你是有问题的啊。警戒是什么呢？就是劝他离开罪恶。十八节，当我对那恶人说你必定死，原来是两个死的时候，你若不警戒他，没有警戒那恶人离开他邪恶的道路，为要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我却要你手中讨他流血，讨他的血。这是神说的很清楚哈。上帝说一个人灭亡的时候，其实给机会的。在以色列家，在教会做守望的人，做长老治理教会的，或者传道劝勉人的，若不责备教内的罪恶，命令这个人离开罪恶，那人灭亡，你要担流人血的罪。你要知道，圣经当中流人血的罪是多么严重的罪，是不得赦免而死的罪，就是他不能得救，你也不能得救啊。这样看来呢，因为怕人，因为怕损失利益，怕人骂他，不敢责备教内的恶人，反倒纵容恶人，鼓吹包容啊，说慢慢来，不要着急，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这些全是魔鬼的话。这样的话不仅让整个教会陷入罪恶，那作恶的人也会灭亡。在教会中为首的纵容罪恶的，要承担流人血之罪，要承担流人血之罪哈。这些孩子作恶不听教训，你不责备他，你不殴打他，将来他灭亡下地狱了，你也要下地狱啊，就是这样啊，事实就那么残酷。十九节，当你警戒那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他的道路，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死，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再说一遍啊，以节反复强调，我们的工作是劝诫传达，但并不包括说服啊。你看那三次教会，他总是我今天又结果子，他是用很巧的办法把人勾引来信教，对吧？啊，哎，我的儿子这个没有妻子，我见过，怎么办？放心吧，找这上帝一定会给预备的。然后这个他不受洗怎么办？哎呀，他这个长病好了或生孩子健康，他一定会受洗的。勾你来，对不对？但是传达到了不听，那后果自负啊。二节，一人离开义犯罪的时候，我就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最终，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你看啊，不但恶人会犯罪，义人也会犯罪，已经悔改的人也会重新跌倒，说把绊脚石放你面前嘛，但是你要警戒他，你若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一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了自己的性命啊。我更喜欢责备一人，因为有很多一人他真的听，有一些有少数的一人他听的啊。孩子当中有人责备最后也听了啊，这是让我心里非常欢喜啊。这跟三十三章啊也是一样的嘛，是吧？一起念。
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一人犯罪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颠倒，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一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存的义都不会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一人转离义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
看见了吗？所以说先知也好，在建立教会治理，教会做仆人的基督徒也好，在教会做侍奉的人也好，不仅要警戒教会里作恶的人，也要警戒曾经是大有信心大有恩赐敬畏神的圣徒和义人，因为人都多少有偏离正路的时候，人多少都有脑袋发昏的时候，有没有啊？有啊，我也发过昏，你也发过都发过昏了啊，但是还好不是惯于作恶的啊。 当他们偏离正路，总要犯罪作恶，如果不及时阻止，这个人就可惜了，这个人就灭亡了啊。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一人说，你必定存活，对吧？上帝说，信我的永远得救，对不对？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我要保守他到末日，一个都不失落。这话意思是不是说你使劲犯罪也不会失落？改革宗的传道人说了，弟兄姊妹不要犯罪啊，但是我告诉你，犯罪不会灭亡的，因为一次就永远得救啊。你要注意哈，任何人不能仰仗自己曾经的信心、公义和善行和奉献和侍奉来要挟上帝说你不能办了，因为我在这个家出过力了，老子受过枪伤，打下过江山，老子被供养了个苦劳，江山被老子打下，老子享受两天又怎么了啊，我就这点小事，你怎么着，你还把我丢了流花火红吗？喷给你丢进去，信不信啊？没有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有什么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没有功劳哈，你记着哈，你有功劳吗？你有功劳吗？都没有，没有功劳，没有劳苦，只有神的怜悯啊。绝对没有说哎呀那个牧师啊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啊，他现在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他受过苦，他精神受过创伤，他心里受过伤害，他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要揪着这些不重要的小事不放啊。你后来作恶了，你之前多大的善行，你多大的这些善行也不能在审判的时候救你啊。扫罗曾经大有信心大有勇气，扫罗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很有恩赐，那真是公义啊。啊，后来他干什么去了？能不能抵消他后来逼迫异人流人血交鬼那些罪恶？不能啊。一起来念，
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扫罗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扫罗这个事情对教会没有启示，那干嘛上帝把扫罗这个事情放在教会，放在圣经当中？我见过很多的传道人和基督徒，开始大有恩赐，开始很公义，后来就黑化了。啊，要么因自己的恶黑化，要么就是被恶人绊倒，他也不传。也不行义，不可以，必有不法的事增多，因教内不法的事渐渐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腓立比书第二十四章，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做王四十年，在耶和华大还活着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他修建圣殿，资助传道人，命令百姓守节期，遵守律法。但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他就变成了畜生。最后，他把撒加利亚的儿子打死了。后来，上帝把他灭了。在神家里，没有人有功劳。要知道。我过去在三次教会，在江南教会见过很多管教会的娘们儿，她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做王了？因为她说曾经这个教会我建立的嘛，我当时也吃过苦啊，我当年传道时候没人给我钱，对吧？后来就成了压制其他传道人的娘们儿。你曾经那些奉献，你的热心不会被上帝纪念，因为你成了教会的绊脚石，啊！咱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耶和华的灵在那
里
降
在
我身上，
我说
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在地。于 您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在上膛，
眼睛
你
牙口
不能做责备他们的
人。
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的任他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二十二节，在那里耶和华的手临到我之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安去，我在那里和你说话。哎，在这里说的好好的，为什么在坏的地方说话啊？于是我起来往平安去，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那里，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荣耀，我就扑倒在地，我脸就扑倒在地，说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这时候圣灵临到，跟天之前一样。你要知道哈，神的荣耀，人子如何在加巴鲁河边显现，在平原也照样显现。神的荣耀随着神的话临到，神的话伴随着圣灵降临临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神的话不可分割。而且，以西结书非常特别的是，这一意象不是在以色列临到，是在外邦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边还有平原，啊，神的道在哪里？神的灵就在哪里，神的殿就在哪里。神的仆人就在哪里，神的教会就在哪里。上帝怎么降临，并不纠结于地理上的，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境内啊？到底是不是圣殿？到底是外邦啊，还是外头？不会纠结于这，不会纠结到底是河边还是平原。什么时候临到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那一个地方就全显分别为圣，那个地方的人就分别为圣。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他说我就在你中间，啊。上帝可以在西奈山，可以在会幕，可以在圣殿，也可以在加巴鲁河边。他在哪里，爱他的人、敬畏他的人也在哪里，啊，他的话就在哪里。他对我说，告诉我，对我说，你进屋把门关上，要关门。人子啊，人把绳索放在你身上，用他们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于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因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哎，为什么说你要责备责备，最后又不让责备呢？不是不让责备呢，因为照这个责备的情况下，最后一定会被抓起来。啊，在悖逆之家就这样一个说话的方式，最后一定会被捆起来啊，这舌头都封住，说不了话。啊，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啊，荆棘棘藜，然后蝎子啊，你不要看他脸色。这些人一看，那我们的 PUA 不管用啊，啊，那就干脆拿胶布给他贴上吧，啊，所以说也告诉先知啊，你按照神的命令啊如此传道，这就是你的结果，啊，锁到屋里，捆起来，啊，胶布糊嘴上，说不了话了，啊，说不了话了啊，说不了话了。对吧，啊，他全家不给听从你，因为他们是额间心硬的人啊，然后你还比他还硬啊，那就更不能让你说话了，对吧。二十七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但是这个传道不会被彻底封死，你看耶利米是也是啊，耶利米传道被打被抓，最后都不让说话了，哎，后来还是能说话，因为耶利米如何，以西结也如何，只不过以西结传道结果是那人最后悔改了，而耶利米传道结果是那人没改，啊，但是改不改没有关系，这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是你传完就行了，啊，如果你跟一群悖逆人传道，他就不改，你传的对，那你将来得赏赐更大。传道侍奉会遭遇逼迫，但不会被彻底终止和消灭。一起来念，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
保罗就是这样。遭逼迫不至于被丢弃， 啊，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不是实梦，打倒了不是死梦，就是这样啊。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即使他们是悖逆之家，这句话已经重复多遍了啊。这就是上帝给先知定的准则，传道只管忠心传达，只要话传到了，你的工作就结束了。你的工作重点是传达，而不是说服啊。你不是居委会，不是调解家庭纠纷的，你的工作是传达啊。所以在以西结说呢，反复说你的工作是传达，忠心的传达是我们的工作，信与不信，听与不听，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以西结和但以理上帝给他的要求都是忠心的传达，但是以西结所传的信人最后信了，悔改了，但是那个耶利米所传的信人呢，最后到死不信。但是这又何妨呢？不会影响仆人的赏赐啊，你只管传啊，不要管他们听不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